前面大家仍然站着，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从头一天从第一次聚会就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感谢你，都是向我们显现，都是向我们说话，我们因你的话语而得到改变，因你的话语而明白我们当走的道路。主啊，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今天早上的聚会，我们仍然到你面前来，恭恭敬敬地预备我们的心来听你自己的话。求你再一次接近你的仆人，求你使用他的口讲你自己的恩言，求主叫我们的心再一次被你所吸引。主啊，我们要你的话，我们再一次恳求你把你的恩言赐下来，求你的圣灵自由地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求你的圣灵再一次管理讲台，求你宝血遮盖着会场，特别隐藏你自己仆人，我们的心当向着你，求你捆绑撒旦魔鬼，不许他在我们中间做任何搅扰拦阻的工作。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首先我在这里再一次感谢每一位为我带祷的弟兄姐妹，主带领保守的聚会到今天我们就要结束。我进来的时候看见有许多人心里已经预备好了，常常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归心似箭，但是我请求大家靠主的恩典把你的心留住。我们这一个这样美的亲身大会要使它有始有终，不要有始无终，让我们的心把它留住，听主的话，直到闭会里的最后一句话都要听进去。现在人没有下山，心不要跑下山去。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就这一次在这里圣灵很明显的在我们心中做了工，让许多的弟兄姐妹勇敢的使用你们的自由把自己献给主。我也十分的盼望我们的奉献是清清楚楚的奉献，不是糊里糊涂的奉献，我们的奉献是诚诚实实的奉献，没有带一点其他的副作用。那么我要问大家一句话，什么叫做奉献？到底奉献是什么？有的人不敢答，有的人想答，可能答不出来，好不好？我替你们答出来。奉献不是流几滴眼泪，这叫奉献。我曾经奉献过，流了很多眼泪。奉献不是流几滴眼泪，奉献也不是在决志单上写几个字，我签过决志单奉献了就算奉献，不是那么简单。奉献也不是走几步路到台前来，或者给讲员握握手听几句勉励的话。奉献是基督徒正常的生活，奉献是一种生活，奉献是基督徒正常的生活，奉献是一生的道路。让我再讲一次，奉献是基督徒正常的生活，奉献乃是一生的道路。现在我请大家回答，奉献是什么？第一，奉献是基督徒，奉献是一生的道路。好，我请大家每一个人把手举起来，大声地说这两句话。手举起来，奉献是基督徒正常的生活，奉献是一生的道路。好，谢谢。今天早上我们要继续讲关于福音的事情，福音广传拦阻的克服，也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要奉献自己做一个传福音使者应该留意的事情。奉献是一生的道路，今天不过是一个起点，准备要走。我从马来西亚来，马来西亚汽车很多，路也做得很好，是东南亚有名的。普通的人家都有一部汽车，有的一部一家有两三部汽车。但是呢，串车的很多，每一天 都有翻车的事情。什么缘故呢？因为有些路很弯曲。他们调查那些出事的翻车人，多半是从别的一州到另外一州，路不熟，弯曲地方不懂，车开太快了，所以翻车。这一条奉献的道路我们以前没有走过，现在我们开始走，要小心地走，要注意这一条道路算是崎岖难行，是有许多弯曲，但是感谢主给我们这本圣经成为我们的指路牌，告诉我们什么地方应该注意的。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还是从圣经里面来看怎么样克服福音广传的那许多拦阻，怎么样避免我们一个奉献者在这条道路上的失败。头一点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破除世界的神的诡计。请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三节到四节，请我们一同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三节同第四节。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使人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这世界的神是谁？就是撒旦魔鬼。他是智慧充足，也是诡计多端，他掌握今天黑暗的权势，而且他有6000年迷惑人的丰富的经验。他用各样的诡计来把人的心里的眼睛弄瞎了。我没有时间讲得太详细，我只讲他用两样很得意的方法。一个，他用哲学，用思想，用一些哲学的理论来迷惑人，叫人的心眼瞎了。在使徒行传17章那里记载，使徒保罗到雅典就遇见有两派的哲学的学者，一个就是伊壁咕罗学派，一个是斯多亚学派。这两派，第一派伊壁咕罗学派呢，就是主张享乐是人生的目标，不信灵魂不死，认为天上的神不顾问世上的事情，凡跟从这种学说的人都过着放纵的生活，犯各样的罪。我们前两天看过那个画的那一个戏剧福音剧，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在那里发表他自己很得意的理论，告诉了牧师说，你受苦，你奉献一个神，但是你没有权利让你女儿也受苦，你女儿应该享受。撒旦用这种的人生的哲学来把人的心眼弄瞎了，告诉我们说，人生以享受为目标，人有权利享受。我们人是什么？人有什么权利？我们人是罪人，我们人唯一的本事是犯罪，我们人只配下地狱灭亡，还有什么权利？我们在神面前有什么权利？没有权利可言的。今天因为基督耶稣的救赎，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国度的人才，我们从神的儿子那里得来的权利是侍奉他，是奉献自己，那一个高贵的权利，这是我们需要把握住。一个人奉献自己，巴不得他的儿女他的全家都一同享受那个权利。人为基督的缘故而受苦，这是一个特权，这不是无奈，这不是命运苦。中国也有许多哲学的大师，可以说像胡适博士，他对中国新文化的改革有不可没面目的功劳，但是对信仰方面 他所介绍的是杜威的哲学思想，罗素的这帮无神论的人。我感谢主，我在大学念教育，我在大学里面的时候，教授就告诉我，整天所高举的也是杜威。我如果不现身就传道，恐怕我今天也是杜威的门徒。到今天，美国人才发现杜威是个假先知，整个国家民主受他的害，因为他拼命地讲民主，民主，把民主讲到一个极端，上帝推出去了，变成一个无神论者。整个的国家民主今天蒙受其害的是无神主义，但是这一个哲学大师所告诉青年的是无神的信仰，所以在中国也有这一种的学说。我们当我们认识一个伟人学者的时候，我们要取他的长处，要小心他的短处。莫过于还有第二个很得意的方法，就是用世界的荣华富贵来迷惑人，叫人的心眼瞎了。今天千千万万人追求世上的荣华富贵，青年在这一种的功利主义的潮流当中也受他的影响，甚至基督徒也觉得在世上捞一些东西，许多人想活在世上做财主，死了以后做拉萨路。有这样便宜的事情吗？没有。活在世上做财主，死了以后就在阴间远远的受苦。世上的荣华富贵转眼成空，你看越南的难民多少人掉到海里面去，多少人现在还在孤岛里面，他的命运前途不知道。这些人过去都是追求世上的荣华富贵，世上有什么可靠的？人有了神是最大的财宝，是永不失去的。但是撒旦叫人心眼瞎了，看不见基督的荣耀。但是感谢主，有一些人被主的灵开启他心中的眼睛，他愿意丢弃世上这些名利富贵来跟从主。像德国的莫利维亚弟兄会辛辛多夫在250年前，他是一个很有地位，是个贵族，他生来就有那个权利能够享受，他自动的放弃那个权利来跟随耶稣。今天弟兄会的工作遍满了全世界，许多人因他因这个工作而找到永生的道路。我没有功夫讲太多的见证，我们在马来西亚1年前开始一个神学院，刚刚开始很小一个神学院，他招了第二班的学生10几个同学。在前几个月就有一个青年的姐妹加入我们学生的阵容，他姓李，他是马来西亚乒乓球的冠军，是国家队的代表，到过苏联莫斯科，到过北京，到过欧洲许多10几个国家比赛，很会打乒乓球，现在乒乓球很出风头的，而且乒乓总会的会长特别看重他，他在政府里面找一份很好的工作，也很舒服的工作，每天有冷气的办公室，工作很轻松，薪水也不错，在马来西亚做政府的工有很好的条件，可以借钱买房子，以后退休以后有一笔很厚的养老金，而且再过一个月他要加薪水加100多块，马来亚钱100多块是很多了。但是他觉得主的临在了身上，他信主不久2年多的时间，觉得一直觉得主要来奉献去传福音，他就把那工作辞掉了。所有的同事都笑他，说你是傻子傻瓜，不叫他名字，从那一天起天天就叫他傻瓜傻瓜大傻瓜。人找工作都找不到，多少人找不到政府工作，你找到了而且下个月马上加薪了，你竟然跑去做传道，一个渺茫的道路，没有好待遇的道路，你这个人干什么的？那个乒乓总会人也是留他，说你这么好年轻时候能够打球，你为什么不去出国多好的享受？而且有人劝他说，我看你 读神学也不一定读得上。我这样给你建议，你请假请三个月去读神学，读不来还可以回来。他考虑的结果不，他写正式的辞职信，一刀两断，辞掉。感谢主，他到神学院了，现在在那里受造就，准备做主的工作。他没有进来以前，把工作辞掉，到一个布道所做开荒的工作。教会没有钱另外供应他，因为他不是正式的传道人。他到一个人家庭里面做阿巴桑，做工人，赚一点生活来维持他，学习一点传道的经验，然后到神学来。感谢赞美主，今天圣灵在中国的青年心中动了善功，有这样的人愿意跟随主，不愿意他的眼睛被撒旦弄瞎了，眼睛睁开看见基督的荣耀。我们跟从这位荣耀的君王，侍奉这个永恒的国度。第二，要建立信徒生活的见证。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节到第六节，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节到第六节，彼得说：亚纳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样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纳尼亚听见这话就破刀断了气，听见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撒旦不但会在外面拦阻教会的工作，用暴力用硬的方法来拦阻来攻击，撒旦更善于在内部就破坏的工作。撒旦今天最成功的一个破坏的工作，就是叫基督徒信仰同生活不一致，信的是一套，行出来是一套。在初期的教会他做这样的工作，亚纳尼亚同他的妻子两个人看见别人奉献传奉献，他们也来传奉献，但是他们的奉献动机是出风头。当别人说你傻瓜，你把财产统统奉献，你将来吃什么？你靠谁养活？他想想也对呀，那留了一点在教会里面说我完全的奉献了。他是个欺骗神的人。我刚才讲我们的奉献应该诚诚实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神面前我们宁可做傻子，为基督做傻子，我们千万不要做骗子。宁可为基督做傻子，千万不要为魔鬼做骗子。这两个人初期教会欺骗了自己，欺骗了神，就受了惩罚。今天许多人灵性发死，死沉沉，他是奉献的人，诚心奉献的人，为什么不诚实？在神面前做骗子。求主施恩给我们，让我们要么不奉献。昨天晚上林牧师讲的时候，我心里能说阿们。他说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觉得奉献是受别人的压力，就跟别人，你可以做下去，你可以向主承认说我以前奉献错了，我收回去。对的，我们对神诚诚实实的，不要欺骗，不要含糊。我认识一个青年的弟兄，多年前也给他同工，但那个时候讲道很有能力，很多人因他讲道奉献。他也写诗歌，很好的诗歌，我们这次大会也唱他写了一首诗歌，我不告诉你哪一首。但是今天他不做传道了，今天侍奉马门。当有人问我这个人还做传道吗，我不好意思答出来，不诚实。当我跟他相处的时候，我发现他在某一件事情上不诚实，后来在奉献的事情上 就不成事。在神面前不成事人，个个都要失败。在神面前为基督的缘故做傻子的人，个个都成功。戴德森、威廉·克里、宋三杰当时都给别人看为傻子，但是他们成功了，因为他们不是真的傻，那些傻瓜才说他们傻瓜。有人笑我们神经病，因为他们是自己神经病，不是我们神经病。第三，福音的拦阻是因为教会里面不同心，所以要促成教会内部的同心。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使徒行传第六章一节到六节。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律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要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我们就派他们管理一些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蒂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了腓力、布罗哥罗、尼加诺、提门、巴米纳，并进犹太教的安提奥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传福音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在战争当中，军队如果上下不同心，就一定打败仗。我们看见初期的教会，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讲他们同心合意。当他们同心合意的时候，他们有赞美，他们赞美，他们就得胜。到使徒行传第六章，看见他们不同心，他们做什么？他们发怨言。今天教会里面太多发怨言的声音。外国有一句话说，有的基督徒是住在一个赞美的大道上 Praising Avenue， 有的是住在那个埋怨的小巷里面 Grumbling Lane。 你不要住在那个埋怨的小巷里面，你要搬家。你今天奉献了，要把你的家从那个埋怨的小巷里面搬出来，搬在赞美的大道上。好多青年人奉献了，而且在一些团契里面有那些好的讲员常常供应他属灵的需要，回到自己教会来，对教会里面就不满意。传道人讲到没有分量，教会里面属灵的空气不好，我去那里浪费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这样的态度，这不是一个奉献者应该有的态度。你回到自己教会里面，你不要说我在第一届青春大会我不顾性命的奉献了，所以我了不起，天子第一号。那是刚刚的开始，可能你的传道人讲到不是像你什么理想，因为你听好的道理听多了，胃口已经变了。不要批评，若是你的教会不能和你的理想，那是你的责任，你应该为他们祷告，你应该伸出手来帮助他。我常说，任何一个基督徒没有理由不到教会里面去，不回到教会里面去。如果教会属灵的光景比你差，你就应该帮助他们，你要去。神给你更好的造就，为的你去帮助别人。如果教会属灵的光景比你好，你应该去的帮助。何解你帮助别人，何解别人帮助你，你都应该到教会去。有时候传道人讲到没有那么大能力，但他们的年龄70岁60岁，你看他不起。我以前也犯过这毛病，刚出来讲道的时候滔滔不绝的，看见别人好像那个慢慢的没有那么大能力，没有那么大的冲劲，有点看他不起。现在我不敢，因为我自己工作了30年，也到了60岁的年龄，我知道老年人什么光景。 你还没有老到你老的时候你能像他那个样子也不错了，恐怕你还不如他，恐怕你还不走那个一半的时候就跑掉了。所以我们要学习同心，给比你自己不如的人同心，给你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同心。同心从你的家庭开始，如果你有妻子的夫妻应该同心，有弟兄姐妹信主的在一家里应该同心，从你的团契开始过一个同心的生活，赞美的生活，不要有任何的批评埋怨。批评埋怨是一个大的陷坑，好像车转个弯掉到那个坑里面去，就一定掉下去的，一定翻车的。第四，在真理上保守合一。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一节、第二节，《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一节、二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再看二十章，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节，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也应有门徒跟从他们。教会要保持有能力的见证，必须对真理来持守。初期的教会里面有一派的人传割礼，传耶稣也传割礼，他们把割礼加在救恩上面，意思说耶稣的救恩还不够，你要做犹太人，要跟犹太人一样守割礼才能得救。使徒保罗不放过这一件事情，一方面给他辩论，一方面召集大会到耶路撒冷，召使徒们来把事情讲清楚。历来教会里面有一些软弱的人，他们不自己认识自己的软弱，他以为自己比别人强，就讲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把人引到错的路上去。感谢主，这些日子差遣领道亮牧师到台湾来，他常常指出今天中国教会的一些毛病，但是神的仆人说了，如果我们不去做，那个毛病还在那里。所以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就是当主的仆人指出那毛病的时候，我们应该有勇气，应该有决心去改正。中国教会很普遍一个毛病，就是缺少教导。我们就应该追求在真理上扎根，当信徒都对真理有明白，都愿意遵从真理的时候，教会就稳固了，那些异端邪道极端的道理就没有办法在里面找到空气。我举一个例子，前些年香港有一个明星电影明星叫姜光宇，他来唱一个讲话叫做新月教会，他到南洋很多的地方去传他的道，有人跟从他，凡是跟从他都从原来的教会分离出来，所以教会受了亏损，跟从他人也受了很厉害的亏损。我有一些最好的朋友以前在一起同工的，受他的影响现在不堪设想，我心很难过。我在那个时候我在菲律宾，我们在菲律宾上听有这个风声，因为有人在发他那一派的传单，那时候陈忠道牧师在菲律宾，我们就请他把新月教会江庄宇这一派的错误的那些地各点照圣经一点一点把它分析出来，把它印成一本小册，就叫告传菲律宾教会书，所有菲律宾教会牧师圣经学院的院长教师签了名字发出去，结果他没有来。所以这一派的道理到南洋、新加坡、马来西亚，后来也有人传到印尼，都受影响。 只有菲律宾没有受影响。菲律宾教会今天在拆船的工作上有很强的见证，没有一个教会受新月教会的害，原因就是把真理传开。这些日子来，我们感谢主，一些神学注意延伸的这个教育，在香港、在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都办延伸的教育，有很好的成绩，这是个好现象。我们应当抓住机会，如果你没有办法，不可能让你长时间去到神学里受造就，而且你没有这样的带领，要长时间奉献自己去传道，但是你是个奉献的人，你就应该抓住机会，尽可能的在真理上受造就，好叫你去侍奉合乎神的心意。教会应该加强教导，我们自己接受教导以后回去发展小组，对你最接近人也帮助他们，全教会都得到造就的时候，在真理上有认识的时候，那个教会基础就稳固了，撒旦魔鬼没有办法再在那里兴风作浪，在那里迷惑人。所以保持合一同认识真理有关系，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够了，单单听到而自己不查考圣经的基督徒非常的危险，他光听了，实际他没有真懂。听过吴勇讲道，听过寇世元讲道，什么人道理都不想再听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人有福，听他的话而去行的人有福，我们要做一个有福的人。奉献的道路是一生的道路，奉献的道路是有福的道路，那有福的道路就是认识真理而照着去行，不是听几遍道理东讲讲西讲讲，不会造就别人。最后一点，第五，要刚强壮胆完成使命。使徒行传是三章十三节，使徒行传是三章十三节，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夫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到十一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节到十一节，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特撒罗尼迦去了，格勒斯往加拉太去，提多往大马太去，都有路加在我这里。我们读到这里，还有这一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第四章六节到第八节，我现在被交奠，我立誓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们的，不但赐给我，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传福音的工作，我诚实地说，是一个艰难的工作。做福音的使者，做一个奉献的基督徒，是长期性的。教会传福音也是长期性的，从五旬节开始，直到主再来，不断地传，把福音传开。以我们个人说，我们既然有这个使命，我们不是凭一时的兴趣冲动来投入工作，因为若是凭一时的兴趣冲动的话，我们会中途半途而废。保罗巴拿巴第一次出门布道的时候，带了一个年轻人叫马可，他们一路走到一个地方叫别加， 前面在走去的时候是一个艰难的路程，要经过一段很艰难的路程。马可的心冷了，他请假回去，他想念妈妈 homesick， 想家里病，因为他离开了就影响工作，因为13章13节说马可离开了，14节接下去说他们离了别家，就是说他们在别家没有工作。一个布道团里面有一个人中途而退，就影响了全体，在别家不能有工作。今天教会里面可能也有马可这一类的，起先做的时候兴高采烈，一阵的热心，一股气来做，但是不久冷淡下去。这样人们对他怎么样呢？很多人批评。我常听青年说，我想做传道，但是我看很多人奉献又半途而废，我就不敢。我想台湾也有不少车祸的事情，当你看报纸看见一次车祸，你就一生一世不坐汽车，是不是？因为有人车祸嘛，所以你不能坐车，你还是坐车，你小心一点，你还是驾车，你小心一点。正是因为许多人半途而废，你就应该起来接上去。马可有他可取的地方，他半途而废了，但是后来再复兴起来。为什么？因为有个巴拿巴带领他，鼓励他。今天教会里面有马可，但是许多人批评指责，拿他的坏榜样讲来讲去，做一个推辞的借口，很少人做巴拿巴去鼓励他。青年的时候会有失败，这条路难走，有软弱再起来，跌倒再起来。看小孩子去走路的时候，就是跌几跤再起来再走，后来会走了。耶稣说你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这一点小孩子要值得我们学习。在保罗晚年的时候写最后一个书信，就是提摩太后书，那里提到一个童工叫迪马，我相信他是中年以上的人。这个人有始无终，到青年的时候跟从保罗，有最好的同工，最好的人带领，但是到一段的时间他贪爱世界，胜不过世界的引诱，就到繁华的特撒罗尼迦去了。迪马是一个失败的人，但不是说所有的福音使者都应该做迪马。迪马不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见解。使徒约翰是12使徒里面最年轻的，最年轻的到年老，他的路要跑的路比别人更长，是不是？他最年轻，或者最老，到90几岁，靠近100岁关键。到年老的时候，他说什么？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使徒约翰得胜了，他的岁数或者比迪马更长，但是他没有失败。为什么？他常常靠近主，他不是只讲而不行，他从主那里有领受，他照着去行。他到年老的时候爱主更深，这是我们的榜样。要学榜样，给那些成功人，给爱主带着道理的人学，给使徒约翰学，不要跟多马来学。我不知道各位今天在这里奉献，你将来的道路如何，但是我就把圣经里面给我们教训摆在各位的面前，一方面要帮助各位，一方面也是再一次勉励我自己。不是许多的传道人都需要失败，有许多传道人很好的见证。在台湾以前凯歌堂的牧师，后来做信友堂的牧师陈维平牧师，恐怕有人听过来讲道。你看他的历史，他做传道，他父亲就传道，因为做传道，在庚子义和团的时候，他父亲被杀，母亲被杀，弟弟妹妹都被杀，被刀砍去，被枪刺死，全家死，他给他师母坚持下去， 不离开岗位，他活到九十几岁离开世界。我很荣幸，他到马来西亚的时候有机会有一天跟他住在一起。这一位终身的老仆人，大学毕业的时候开始做传道，那个时候二十几岁，做了九十几岁，多少年？七十多年。前不久一个新加坡的牧师过世，姓叶的，他活了九十二岁。他也是二十几岁出来侍奉主，他先是代职侍奉，做教员，做老师，他有许多的学生。后来到六十岁才安立牧师，才在一个新加坡教会叫荣耀堂做牧师，一直做到他死，九十几岁，那个教会不让他辞职，一直让他做牧师，不能做，挂一个名字也要他做，一个房间就预备了给他。他到九十几岁，他历史前我还有机会看他。所以有人跟从主七十几年没有改变，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好榜样，走在我们前面。所以不是这路走不上去，你懂得怎么样走法，你小心那些陷坑，你就会走得好。所以保罗劝勉年轻的提摩太说，要刚强壮胆。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忍耐谨守的心。当我们要奉献的时候，一时很激动；当我们离开青春会场的时候，我们要过奉献的生活，要走奉献的道路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胆怯，因为仇敌的攻击，因为各样的引诱，因为人的讥笑误会，我们有时候会胆怯。但胆怯不是正常的，让我们知道胆怯不是正常的，要克服它。正像这几天流行性感冒，很多人倒在床上，你得了流行性感冒，是马上准备买棺材呀、啊？我病了，流行感冒我会死了，我买棺材，快点，半年后事写遗嘱。没有人这样的，这个病克服它，赶快找什么药吃，有什么方法来治疗，越快越好，是不是？病了要起来，跌倒要起来，不要赖在那里。好多人已经长得很大了，做基督徒了，跌倒赖在那里不肯起来。我再一次讲，像林牧师所讲的话，我们是国度的人才，我们是这个时代自由中国的青年基督徒，我们已经把我们身心献在主的祭坛上，我们对这位荣耀的神，最尊贵的神，我们对于我们的同胞，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教会，我们对这同世代的人有责任，有担负的责任，有神圣的使命，因为这样我们不可以退却。我再讲这句话，若是耶稣不可爱，你根本就不要爱他，你也不需要信耶稣，也不需要做礼拜，也不需要捐钱，因为耶稣不可爱嘛。你爱他不是傻瓜，不是浪费。如果耶稣真的像圣经所说那么可爱，我们就应该不顾性命的爱他，因为把我们的性命拿出来爱他还是不够，对不对？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一个智慧的选择。我们到底是要为基督做傻子，还是要为魔鬼做骗子？这是我们应该选择的事情。有时候魔鬼的攻击很厉害，把我们打倒。有一句话说，一个英勇的战士，如果他倒了，他的面也是向着前方。这一句话很宝贝，你倒下去，你脸不要向后，你倒下去，脸也向前，意思说到最后一口气都是向前的。基督的精兵是远远向前不退后的。求主帮助我们，这些是福音广传的拦阻，我们应该克服，而且可以克服的，因为许多人已经克服过了，他们得了公义的冠冕。保罗走在前面，历代各国的许多圣徒、许多宣教士走在前面，我们这几天这里有听你见证，这些人也同我们一同走， 像云彩一样围绕我们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奉献了不是绝对的孤单，是比较孤单，同世人比你们是孤单一点，但是在十字架道路上有同心的人。我们看这里有1000多人站起来奉献的也有这么多，所以我们不是绝对的孤单，还有主与我们同在。愿我们这一生一世走得好，奉献是基督徒正常的生活，奉献是一生的道路，奉献免不了有困难有拦阻，但是这些拦阻是可以克服的，也必定能够克服的。让我们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的恩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把我们从不同的地方带到这个地方来。主啊，这里就是我们的伯特利，这里就是你的殿，让我们在这里朝见你，让我们在这里看见你的荣耀，听见你慈爱的声音，让我们在这里看见你有钉痕的手向我们发出呼召。我们甘心乐意的，我们用你所赏赐给我们自由把我们自己奉献了。主啊，我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所爱的儿女祷告，求你保守他们奉献的心，求你加添他们力量走这一条奉献的道路，求主开他们心中的心眼，给他们智慧的灵，让他们认识作为一个奉献的人乃是基督徒正常的生活，每一天要过奉献的生活。主，你让他们知道前面也会有困难，前面会有征战，但是你站在他们旁边，你是得胜的主，你已经胜了世界，胜过撒旦魔鬼，胜过罪恶的权势，你与我们同在，人能把我们怎么样？撒旦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主啊，求主加添他们信心，求主带领他们前面走奉献的道路。有的弟兄姐妹已经清楚你自己的感动，要完全把他的一生献在福音的工作上，求主引导他们的脚步，应该到哪一个神学受你的造就，应该什么时候去受造就，应当到什么工厂上侍奉你，求你一步一步地引导他们，指示他们，带领他们。主啊，我们仰望你，你是这样爱我们，你是奇妙的主，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在你永远计划里面有这一个节目，就是全台湾的自由中国的青年在这里聚集，开这个青春大会，让我们自己奉献给你，让我们在这里人生有个重要的选择。主啊，我们选择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是你的道路，荣耀的道路，得胜的道路，求主带领我们往前走，而且走得好。我们这样仰望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